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今天呢，就是继续高波巴大师的《圣道宝满论》。这个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27个内容，就是虚名之实法。这意思说，仅仅是名称，这意思，仅是为名安利。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内容，但是光是说这个虚名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物质，或者是任何一个事项，只要你去追根究底的时候呢，会发现它无处安身，无处安立。所以说，比如说你说一个人，贾某是吧？这样子，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从名字上面可以做一个这种的标签，大家变成一种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呢并没有它的真实性，因为就是其他的新的人要介绍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的代号名字是什么，他需要以哪一种的声音和文字作为符号来就是跟他关联起来。那有些是可能首先看到一个人的时候确定说可能会判断这是哪一种的肤色呀，身材高矮胖瘦啊，或者是说这个面相的这种善恶呀，以某一种的方式，那这个外在的形象上面可能呈现出他的衣服上面说明某一种的身份呢，或者是穿着打扮的一些气质，或者是说话的这个谈吐方这种声音呢，作息呢，所作所为啊，就是哪一种的肢体的动作，这些都可以变成一种符号。但是这个符号，就是你可以，因为他对你跟你沟通以后，他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不然一个人没有办法猜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嘛。所以显然这个就是一个假名安利的一个就是人呢、或者是一个标签。就像好多商品的话，大家已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那大家都会叫那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自己没有见过的水果，你不知道这个水果叫什么。这种的水果在热带比较多，亚马逊的河流流域，或者是其他的没去过的一些比较热的地方，瓜果就是没有，就是只是在本地生产，没有出口到远的地方那样的。如果即便是出口到比较远的地方，如果那些山里面的人没有见过，那可能也会就是不知所云，不知所这种对这个上面。所以这个是名相上面来讲，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们学这个文字语言的时候，也是符号说，就是这种的符号天然没有具有这个就是 特定代指的这个品质，但是因为是约定俗成的缘故呢，形成了这么多的语言文字。那所以乃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文字和文字之间呢，都可以就是翻译啊，传递呢，然后有很多不仅是说实用的大家能看到的，还有一些数学一样，可以就是以符号来推算各种，就是属于逻辑学的一部分嘛。所以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延展某一种的抽象的一些认识这种啊。所以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名言当中嘛。我们说名言当中安利这个那个，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有这种的沟通，不仅是人，其他的动物那些也有。据说有科学家研究以后说，鲸啊、猴子呀、啊，发出特定的一些声音的方式来，可以跟就是跟那些声音的频率啊，就是急促的程度啊、柔和呀，还有就是说发出各种意思，他们自己的意思。有些时候可能不是声音呢、啊，就是有动作。比如说蜜蜂什么圆圈呢是什么意思？八字形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这个说法嘛。哪里有蜜蜂，是不是就是哪里有花朵多的时候用八字形还是圆圈？反正有这样的意思，他们远处可以看得到。就像我们在地上，如果去旅途当中一个地方走失的话，你可以摆一些特定的地上的符号，让远处的人可以看得到你。点火的方式，或者是摆一些石头、树木，做一些特定的符号，让直升机搜寻的人可以看到一样。所以事实上就是说，他们有这些符号，这些当然都是可以就是形成的一个群体的共识来产生的，可以有不同的符号，就像我们世界上代表好的、不好的，或者是代表和平的那些符号很不一样。问候的方式也很不一样，因为那些就是一个在不同的地区约定俗成。所以事实上面这个可以指代任何一个东西，你可以把就是中文字当中的好和坏换过来，善和恶换过来，然后让一群人学习以后，让他们接受以后，他们就因为那个字本身并没有这个善恶的这个必须的指代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特性的缘故呢，过一段时间其他人把好和坏可以就是文字上面可以颠倒。所以说这个也可以说明说，其实我们平时因为概念性很强的时候，因为我们被各种概念所怎么讲的掌控，概念的网络，概念的这些认识很密集的时候，我们好像假定这个概念是必须是严复这个具体的实物。所以而且他们好像有对称的，或者是说就是尾随于这个现象，或者是这个现象具有这个怎么讲呢，这种的，因为即便是理性上面知道，但是感性上面是比较就是容易就是被这种的抽象的概念所影响的。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放一些那些诡异的声音的时候，因为你认定那种的声音是有这些危险的信号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引起某一些壮观的这个声音呢，有一些是恐惧的声音呢，有一些开放快乐的音乐节奏的声音，这些也是一种就是音乐或者是文字图画符号，这些可以给别人带来这个情绪上的震撼或者是震动，及这方面。所以佛教徒为什么说很强调就是这些都是呢概念呢？因为除了概念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就是我们认识的一切都是以概念的方式来现前的，所以我们就说是戏论、痛苦或者是哭了，这些造作都是这些从分别念造作概念开始，所以跟这个有直接的关联嘛。那这个当中呢，就是在不同的对事物的认识这些时候呢，就是说世界上目前的这种来讲的话，因为认识的这种方式套路很多， 比如一般的用科学的这种来讲的话，传统的科学比较像优步的这种的观点，说这个应该有事物有最基础的性的这些存在啊这种的观念。那进步里面可能还是说事物本身有它的特性，但是还有我们附加的那种人为的观念对它的一种影响，但是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影响嘛，我们的做出的各种判断附加在这个上面。但事实上面，事物是有它的这种，某一种自信的存在，这种观念有，做细微的事物当中，尤其我们在这里指的是这些，这种物的这种的现象当中。那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传统的这些，科学、物理学这些上面比较偏向于这个方向，有一些包括。这些方法据说有很多种，但是，唯物的那些想法也是类似的。总是认为可以找，但是，叫科学发展到不同的时期，尤其是后期的这些，现在这个算不算后期？应该也许不算吧，也许是前期。但是，这个当中呢，就是跟比较接近于像量子力学这些观念，比较接近于就是进步为实或者是唯实证的一些观念。所以说，他们甚至就是主观的这个切入变成更加重要，就像唯识宗的见解说"心外无物啊，万法由心啊，为心造"这样的一些观念一样的，就是好像没有意识本身的那种的习性或者判断的这种参与的时候，它是就是没有特定的定向，或者说它的显现也好，它的这种定向的这个变成某一种事物呈现以某一种事物呈现，其实取决于这个就是观察者、判断者，他的这个怎么讲呢？当时的特定的因缘或者状况嘛，他的这种观察，所以那这样讲的话，比较像那个唯识宗的一些见解和观念。那我们说到这个中观宗的时候又不一样，就是说。一切从就是说人法俱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了解，所以说当然今天这个里面呢，尤其是说这个无相啊，这些，因为佛法有当中的一切都是这样讲了很多。整体来讲，大家就是这方面讲的话就，也是有就是或许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稍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前佛陀有讲嘛，讲的时候他七七49天，然后获得证悟以后，说生即离兮，光明无为法，由正悟犹如甘露，不是正犹如甘露，此法我已得，是吧？纵使于谁说法说此，吾有谁能知？还是这个意思。是故默然安住，就是丛林中，丛林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事实上面，其实就今天的课程主要讲的是这种圣意的，或者是证悟者的境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但是稍稍为了，就是不只是讲而已，就所以大家稍稍的可以，就是在自己的一些了解当中，稍稍的这些关照一下。 然后说鸡实相无所宣说，因此鸡实虚名。这个里面因为讲到鸡道果的这个三个部分，鸡的这个就是说鸡的这种实相无所宣说，因为我们可以说一般来讲就是指的是这种自信涅槃，或者是这个就是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佛性觉性佛种这些讲的，那就是我们相对来讲的话也有可以讲的这个但是说究竟上面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很多这方面的，因为你证悟者或者是从鸡的这个道理本身来讲的话并没有这个需要就是可以宣说的一个，就是因为一宣说的时候呢不是那个境界，主要是因为你不生不灭这种的空性啊无相啊没有就是构进没有增减这样的，这样离于这个有无然后非有非无，就是这些非有非无这些并就是有无都是和不是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已经远离了就是世俗的思维，所以说有时候讲到说啊佛的种种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这样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但相对的讲的话当然可以有宣说，但是这种就是宣说的就是一个虚名的意思，这个虚名呢就是我们用相对的概念来说这种悲智即由这个悲智，每一个众生都有潜藏着就是或粗或细的那种悲智的种子，就是他们是最终能够发展出慈悲和智慧来的，这个意思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心呢就是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有能够有这个种子，就是哪怕是现在是十恶不赦的人，乃至于就是非常下堕轮回的最下层的一些众生呢，事实上面在他们的最细微处的这个心相续当中呢是有这个悲智发展的这个潜能，所以说这个逐渐的既有特定的因缘和修持，这样逐渐完善以后最后能达到这个究竟达到这个彼岸，就是究竟能够成佛。所以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还没有证悟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就当然是他虽然具有这样的潜质，这样的就是基本的这种悲智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呢处于被遮蔽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因为被遮蔽的缘故呢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事物的本性，所以处于一种迷惑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轮回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经由整个一个修行或者断惑的这样以后呢，可以显真性，就是可以就是照见自己的这个心性，这个意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当然也有这个后面有讲的这个这个也没有什么能修所修，见也没有所修能修，修也没有所修能修，心也没有所修能修，但是这个都是讲的就是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证悟的虚名，觉受的虚名，行为的虚名，这样讲的。所以这个跟就是说以某一种的言辞和修行在世俗地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既然有这个潜力，有这个潜在的这个悲智的这个发觉，一直完善至究竟超越一切的时候就是成佛，所以就是相对来讲的话也以这种的方式来做解释。间接就是修道当中的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那但这个 比喻也是比较多的，是所以说就是每一个众生在相续当中都有成佛的这个种子，所以过去我们昨天讲的一样，就是过去的诸佛曾经也是有一度是众生，所以说现在的为众生未来也能成佛，所以就有些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的一些那个故事里面也有嘛，说曾经就是堕过在地狱当中，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有升起某一种的就是特定的一种心了，就是有一种的关爱其他人的心，就是被唤醒以后呢，就是投生于33天的这些故事有，所以说明他是在特定的一些地方是能够唤醒一些哪怕是下三道当中也有就是上升的这种机会。那有时候说以前不是有这个故事说贫穷的人身体下面就是藏宝藏，但是他因为不知道宝藏在自己的这个做睡觉的这个睡床下面呢，一辈子保持了贫穷。这个意思说并没有觉醒自己本自具足的这个佛性以后呢，我们就是流落于轮回当中。某一天就是认出来自己身下就是巨富宝藏，那我们就是认出来就是本自觉醒的这个本来面目，所以说就是脱离这个轮回也好的，这是就是有迷由实转成智的这个过程，所以这讲。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是相对可以这样去修道，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就是在世俗地的意义上面。但是在这个究竟的层次上面呢，离与这些怎么讲呢？概念的这个造作，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眼耳鼻舌身有特定的一些对境嘛。但是这些对境呢，也是一样，就是也比如说根境时的角度来讲，境显现于根当中的时候，它是没有那种的直接的一种怎么讲呢判断，它只是照射，像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可以照射到外境，然后如同我们的摄像机照相机可以就是看到照射到捕捉到这个影像声音一样的，但是他没有这个善恶是非的判断，照相机本身摄像机这些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这两个对境有了以后，只有就是意识或者说根识传导到这个意识以后呢，然后意识来做这个整体的一种的判断，说这个是什么颜色呀，大小啊，这方面的。因为这个事物可能出现有它的因果，比如说一朵花的话呢，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可以知道前因是毕竟是其他的这些种子来的。那这个花是特定的颜色，比如说粉色之类的话，那你就觉得说对，它就是除了这个它的主要的前因以外，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之分的这种的缘起。之分的这样的因缘，然后再想到这个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就是可爱的这种的就是某一种特定形状的花呀，就是比较大或者是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又多了另外一层的这种的判断，就是因为看到这束花想到了这个它的因果的这个层面，然后缘起的这个层面呢，就是说这个大和小，只是你如果从来以前没有看到类似的花的其他的花的那种的大小来做对比的话，你内心当中是没有什么这种花是大还是小的。但是因为你在你家乡或者是你熟悉的环境里面的看到的花没有这么大，那你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作为一种参照来说，就是观待这个过去的自己的经验来说，这个话是比较大。所以眼睛耳朵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触觉视觉听觉这些味觉嗅觉触觉这些发生的时候，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但是事物它自己的本身的来讲的话，并没有你给予的任何一个判断，就是主观的一种标签。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基本上说这个内容了。所以说，那本身就是说学修这种深深的空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就平时在这个学修的学概念当中来学，在名言当中学习的时候，也依然有需要有对众生有慈悲心呢、对法有某一种的就是信解啊，然后对上师三宝有一种信心，这样的话能够就是比较顺利的了悟，不然其实就是空性的法义是圣妙和这些不是那么容易了悟的真正的空性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刚才讲的远离思辨这样讲的话巴西是吧用这种的比喻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这样的话善灭诸希论是吧能说是因缘善灭诸希论这样讲的话是一种文字上的理解或者是一些体悟上面的如果真正要体悟变成说在实相当中的话是因为就是道本身也不离实相，果也不离实相的机啊，就是没有这个机当中，已经从觉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已经圆满含有这三个，没有什么这三个就是，就是分别观待的这个必要，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它本自圆满嘛，所以说机位上面已经是觉的这个觉醒的这样的状态。所以道上面我们讲的时候讲到是这种见地所以因为这个就是基础的这个需要就是我们刚才说处于某一种的遮蔽的状态的话需要用这个方法来就是开解或者让这个本性就是觉性呢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是说有这个方法上面呢，就是先有见，然后来修，然后行，这样的方式来，其实让它就是彰显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道上面来讲的这见地嘛，就是说空性的见地。这个刚才我们，如同我们刚才简简单单的，就是分析从不同的这些见解，所得到的这个，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不一样哪怕是粗大的上面一样小孩和成年人如果有专业的和没有专业的可能认识的这个现象也会很不同比如说我们看火的话那一般人就觉得说火从它的这个功能功用上面可能想的比较多嘛这里有团火想着这可以生火那有些可能生火是为了做饭那生火是为了取暖，生火在工业上面可能这些上面是有很多的这些作用就是反正，生火。那另外一些人就是纯粹觉得是生火这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固体的物质很多都还不是所有的这些，但是很多有可燃的那种的物质嘛，所以这是一个把可燃的那些物质点燃的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些是一些学过化学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氧化现象就快速氧化的一个现象那其他人没有学过这些他没有这个觉得有这个那可能更深的也更细一层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那些观念一层一层的是就是虽然大家都看同一个火但是心里想的这种就是对它的原理或者是对这个火的把握这些是有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虽然知道这个整体上面从实相的角度因为这个当中就是先说一下这个虚名到底这个机的虚名是什么是吧道的虚名是什么这个或者说希论是什么但是实相当中呢就是离欲这种的就是相对的言说它是一个圣意的境界嘛所以肯定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它也不是不相关，因为后面的这些当中有讲到这个，就是 因为怎么讲呢，这边分开讲的基本上这个就是空分的那种角度来讲的比较多的，所以这些间接的不同啊，这些在佛教里面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部经、部为是、中观、大乘的、小乘的，整体上面就是有部经部属于小乘，为是中观属于大乘，那十五我们刚才讲的声闻乘的这些认为存在，有些就是这些存在也分得非常的细致，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并不是说在粗大上有，所以就有那么简单了，很细微，非常多的这种分析判断，这个事物有是怎么样有，而且对我们的感官是怎么有的，它自己怎么成立的，各种它占空间不占空间，占时间怎么样，它的存在生灭这种种这些上面去讲，还有我们的感知对它的作用和它自己的作用这些上面来讲的。所以人呢容易说就是把自己的这种体验也好或者感知也好，这些把它当作是对方的这个物的这种自然属性一样的，所以贴标签的这个习惯都是这样子。哪怕我们就是事件当中说临时起一个标签，很多词汇一样的可以被人就是用在一个好的或者受人喜爱的一个方向上，也可以把一些文字句子用到用烂以后，就是逐渐的他的生命力就没有了，或者说大家的就是对他的这个感知就完全不同之类的。所以从这个就是唯识宗的这些见解呢，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说到六十、七十、八十的时候，集中自我执着的这个污染的意识，然后可以扰动这个八十层储藏藏识当中的这些习气啊，就是彰显或者说习气这种开发出来，释放出来，就是释放出来的时候会就是业的种种的景象，然后自己生活在自己的这种幻境当中。脑子里面尽是各种各样的过去现在的这些概念造作的幻象，所以这些呢这些投射在外境上面，我们也把它作为外境的身份的一部分，或者是说外境世界是它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的解读是怎么样而变成它是怎么样，所以那种就是自己就是说对某一种的习性，这个也是很显然的，有些就是习性不一样，大家就是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不一样，如同说就是种种的事物，一种事物刚才说的火一样，就是水一样，是有六道众生或者甚至看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感知一样，就是类似的。那这当然在这些宗派里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有些你认为说就是事物对镜上面本质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是一个斜着的梯子的话，这个它有这个某一种斜的，从上面从下面不论从哪个看法，因为有一种斜的这种的斜梯子的这个姿势，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斜的梯子，而不会说是一个圆的或者方的那种的梯子。一样，所以在这个上面被认为说是对方有某一种的特性，然后但是具体又到具体，像我们刚才说的，在中观宗里面，比如说讲的话，你一到具体一到细微上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粗大的形象上面认可的，形象、颜色、尺寸，或者是说方位这些认可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就是安立，因为越事物越到细处的时候，它的组合。成就是构成了，然后就是有些看起来是一个方的晶体，怎么样？然后但是它的一到细处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六边形的那些结构，所以它是由无数的六边形的这种结构组成了一个外形上面是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可以说它并不是，这两个都不一定，对这个更细微的层次上来讲，这些都不是它的本性，都只是一个就是某种程度的一个就是显现。如果这些六边形再 小的时候又它又变了，又不一样。所以到底我们以哪一个阶位的这个构成的这个形状来应该定义这个事物？所以当然粗大上面我们说它是方的，这个一般人肉眼能够以标准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万一一个人的眼睛是可以比他更好的看到细微的事物的人的话，你说方的时候就可能对他来讲就是很奇怪，就是他可以理解，但是意思说他看到不尽然。所以在大乘的佛法里面当然说一切现象如幻了，就是因为各自的这些投射的不同，迷乱的这些程度不一样，而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像，或者是出现各种的这些倾向性的这些认知。所以说那在这个间接上面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说，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的这样的，那修的上面呢，就是在这个见解上面要修直观呢，就是因为要真正的经验上获得的话，需要就是禅修。那禅修也有就是因为慈悲心的这个功德不够，而心特别恶习很重而不能够静下来的话，要修种种的这些断恶的行善的事情，包括慈悲的修持。然后要洞察现象的实相的话，需要修这个智慧禅、智禅，或者说，以这种这样，或者说观禅吧，我们这样来讲，所以逐渐的就是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好坏呀、在这些种种的这些呢，其实没有真正的一个怎么讲实存呢？所以就像在梦里面做梦的时候出现好坏，然后我们也被这些好坏所影响，情绪也牵连，恐惧也出现，然后各种各样世俗间平时的各种各样的心态，各种各样的这些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很多想法，这些都在梦里面多多少少，或者有时候甚至精于这个心的时候，有时候迷惑于这个心的时候这样出现。所以但是这些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这些恐惧也不在了，梦的那种对你的一种作用已经就是一下就淡了，一下子就少了，甚至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疏密诸境当中呢，就是如果要休息的时候，就是说了解到，因为禅定禅观的时候了解一切法是空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经验当中虽然还是有某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要工作呀，要学习呀，要生活呀，要去拼，有时候觉得顺，有时候不顺，种种的，有时候联想到过去的一些好坏，未来的一些就是期盼或者是恐惧，这样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说既有修行禅定止观这样以后呢，就逐渐的就是不再追忆过去，也不招请这个未来，也不执着于当下的这些清净的一些联想啊，或者是当下的苦乐的这种感受的一些就是纠缠了、就是在一种自然平等当中呢，就是了解到好坏啊，这些安静啊，就扰乱啊，这些其实没有任何自性，就像梦里面的扰乱是一样的。所以从机的这个就是实相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本来是圆满，就是了证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也是一种果。所以究竟上来讲，机的圆满了证就是果究竟的这种证据。所以对机本身有完整的就是回归，或者这样的话，其实它本来是圆满的，其实没有什么更圆满。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就是特定的这些教典里面会有说体相用啊，或者是本体空性自性显现大悲周遍这样讲，但是这些呢就是从它的本机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差别，就是一切都是就是归于这个究竟法性明空双运的法性这样讲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鸡的这个部分。然后从这个道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有成佛的这个道路，正觉的这个必由之道，成就正觉。那成就正觉的这个道路上面有种种的这个就是佛陀从初转法轮、四谛法轮然后二转无性法轮、三转如来藏的法轮，在这个里面呢，有具体每一个法轮里面有讲到这个八正道呀，比如说初转法轮里面十二缘起啊、三十七道品的这个内容。那如果在大乘的话，我们也前几天又有讲那样，比如说可以有五道啊，这些在这个实地这种的修持的一些就是理论上面到经验上面的这些修持，文思修、戒定慧这些很多次第修正的这些矫正的这些教法正法，它本质来讲的话就是灭苦离惑的这些智慧真谛。道一般人我们说道法呀，昨天我们不是讲了法的这个意思吗？就是它也有道的意思。那道是什么呢？本质上面来讲就是离苦得乐。那究竟要离苦得乐，那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那种福慧。那我们也有说，就是现象当中有这种就是怎么讲呢，不同程度的一种的了悟。所以说有罗汉啊、深渊成就罗汉，或者是菩萨的这些无就是见到到这个实地，这个一地到实地啊。然后还有佛的这个果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有某种的就是能经由洞察现象的能力的不同，有人无我，或者是说部分的人无我加上部分的法无我，或者说人法俱无的这个了解的彻底的程度不同，而就是因为大悲心的这个程度也差别有所差别的缘故呢，所证的这个果也有差别。但是心的本性，我们说佛性的时候并没有说大乘罗汉的佛性和菩萨的佛性、佛的佛性、众生是很不一样的，不是这样子，就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就是究竟这个实相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体，就是一个基础，二道二因果，就是罗涅方向两面来讲。所以它是有本基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样。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如果从迷惑的角度来讲有道，但是从觉知的角度来讲并没有什么这个道，也只是一个名字，是吧？有这方面。所以像中论里面又讲诸法实相者，心心言语断，无生也无灭，法性如涅槃这一类的。然后月灯三昧经里面也有说诸法不可得，无有法可证，如是知于法，能解佛菩提。所以真正究竟上面要了解的话，就是了解超越这些就是你要需要证悟。因为这个名相里面说的时候就是一种文字与其道的这种的波罗，所以要真的经由这个来真的实相般若，是不是要？那这个名相是不是完全不需要呢？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知道说它还不究竟，不是圣意的这种就是了解了证了。所以这个那名字这个有道有什么，就是这个道的方式显密宗法就非常非常多嘛，怎么样去练习，从基础的一些方式如何去修行呢？这些种种的上面都有的。因为这个要看我们目前的这些，虽然从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从高处就是去俯瞰的方式来去修行，还有一种低处一种怎么讲呢，逐渐世界而上的一种方式一样。但是这个跟有多少能力去这样修，跟很多种的善慧根基的缘分有关系。但是平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说什么都执着，就是执着实有的缘故呢，所有东西世间八法这些上面都非常的执着，一切都看作是真实的， 一切苦乐的经验都很放不下，非常的真的在意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以后呢，就是说经由修习某一种的善法，包括我们说的基础的学习佛法当中的十善呢、从这开始皈依，然后来修习这个种种的一些观察的能力，在大乘佛法当中，当然就是有四无量啊、六度、十善的种种的这些行为当中呢，就是十善开始显修。那逐渐的这个时候呢，开始有选择，说用，就是有一种的对峙的过程到上面。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讲的话，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因为修这个共同外迁心，可以既有观察人生难得轮回，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不虚，因果不虚，轮回痛苦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断今生和来世的那种的执着。但这个本身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种前行的前行一样。但是说其实要真正要修的话，就是说也许很多人在盲目的就是求高深的法，但是事实上面这些执着根本没有放下，对这些这样的话还是要从就是实际的情况出发来修持。所以说那如果就是进一步而言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我们没有度众的任何心，或者是利他的心，因而就是很多受很大的局限，心量没有那么大，甚至想都不敢想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又逐渐的可以，就是因为很多人对佛法没有概念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度一切众生啊，或者这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认识很浅，也没有觉得有这个必要，但是逐渐的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教师和这样的因缘以后呢，就是包括追随上师呀，就是修学这种法要，然后认真的去禅坐，自己得到一些心得，这样以后呢，会觉得说这个是非常怎么讲，应该就是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因此呢，如果一个人说想要轻易的不被世间八法所转的话，那个不是容易的，就是自己变得越来越脆弱，世间八法越来越强，那时候修出离心以后，你世间八法里面得到一种的自由。所以自私心也是一样的，如果自私的是一种牢狱之灾一样，就是承受一种的非常大的这个，如果别人这么样控制你，像现在各种各样的控制一样，那样的话比较难受，但是自我执着的心呢，我自我爱控制的时候就牢牢扎扎实实的。所以既有爱他心的种种的这些四无量的心，这些修行有所心得以后，心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在。所以之后呢，你也会感觉到既有修习菩提心，自己未尝非常的怎么讲呢，畅亮自在，心呢就是会有欢喜，内心当中呢有一种就是完全不会，就是有因为过去有就我知我爱带来的种种的焦虑和痛苦呢，就是逐渐的就是变得越来越淡，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即便是这个执着里面我们所说的积累了一些就是福的这种善意福善的这些功德，就是对峙了这种恶业，就是和烦恼，但是这个还不够彻底，所以这些那就是暂时比较稳，但是不是究竟的稳固的一个状态，所以需要了解到，就是说以善来实善来对峙十恶，然后以这个出离心来对峙贪嗔恨心，由菩提心的主要为主的教法来对峙，然后以这个执事的这个执着的心我之外呢，以空正慧的角度来去就是修持而得到自由，这样以后需要根本上面要超越前面的，因为前面的那种仅仅是最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菩提心的深意，菩提心空正慧有了，就可以就是正好超越前面的那些有漏的一些善的这个缺失， 所以说这个就是超越了一般的游路的善和恶的一种的此消彼长的一种功德福德。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修道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必要。所以这个从一种的比较粗大的就是恶或者是善恶交替的这种杂乱的这种执着，逐渐由去善舍恶的种种的一些行为，像我们不是今天那个四正勤里面一样，就是令这个未生的恶令不生，一生的恶呢令这个断舍或者是灭断灭。这个如果要彻底断灭，这个要用境界，但是然后未生的善令生起，一生的善令增长一样，这结合这些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好像是说有所取有所舍，但是最后呢这种取舍要超越的时候，需要以智慧的方式来，就像我们说六度学习的时候，你超越了得到了这个智慧的彼岸的时候，这个修行各种法门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方法呀，这些像那个船一样，船和帆将这些帮你渡过了，渡到那边去了以后呢，然后你那些船帆啊，那些桨啊，那些都不用继续背着走，这时候要放下那些对具体那些法上面的某种道上面的执着。哎呀，我那个道太那个道和那个法就是那些法器啊，很多这样那样的，就是那个仪轨啊，那太重要了。就是有时候其实是仪轨是很重要，但是对迷路的人需要有指南针。你已经完全就是没有迷路的情况下，你不需要那个指南针。所以或者说你对一个醒过来的人说梦里面值得一些恐惧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已经不需要了这个部分，就这个意思大概。所以说这个上面到无有所住能住道是虚名，或者说道上面就是所心啊，能心所心啊，应该这样去修，这样去心，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在后面也有讲，就是一些修行的这个部分呢。但是呢，如果说住的话也行，就道上面。然后再一个，说实相无有所见，能见所见，正悟是虚名。所以实相这些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缘起的显现，这些时候呢在他的本位上面，或者是这些也有讲嘛，就是实相的这个角度来讲了，当然没有什么能见所见啊，这些因为远离这些三轮体空能见所见以及见着这样的一个这是实相已经远离了这些分别嘛。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本来的心的本来面目是一种已经在这个证悟的状态，或者说证悟只是一个它的一种，就是我们认为说没有证悟和证悟的差别，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以后才产生了有种证悟迷的这个意思，所以不曾迷惑的话不也不曾这个证悟，所以说未曾迷惑也未曾解脱，就是有这样讲的，没有增也没有减，没有轮回，没有使它变得更不好，涅槃也没有使它变得更好，它就是这样的意思，超越了这种所谓二元的这个分别的，就是依据某一种的对境或者是说参照这样来安立的各种的这些观念，所以这个就是说实相般若，或者是这个意思，实相当中是这个意思。本身有一些这些大德，像弥勒日巴尊者有说，显现之性本无生， 虽现身相无可知，所以说那无生的话也可以没谈不上灭，因为就是灭和生这种是二元分别的一个案例一样。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有生的时候已经是在执着于就是生灭的这种的观念的一种状态下产生的这些执着，若有升起的这些观念的话，视为就是一种执着的状态。所以但是事实上实相没有这个执着，实相当中呢没有这种的就是虚妄种种的分别这些。所以像弥勒日巴尊者在这个道格里面还说，法身之体离系论，六识尽显空幻中，自然离情住甚意，超越一切自他境，无执之中常相续三生不离，气息甚息气在。基本上意思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法身空性本身离于这个二元系轮边，因为一旦有系轮，我们的说就是心究竟就是正觉如如不动的时候，一旦有二元的时候就是动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六识的这些境当中，进而就是空幻当中显现，但是我们并没有知道这是空幻的，也不知道这个显现就是怎么讲呢，无情的，就是离于任何情作以后，这个显现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就是智慧的这种深意的这种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修行当中相对的是两面，里面有这个修和行啊，就是见啊修行嘛，但是如果真正正果的人来讲的话，就是法身离系，然后或者证悟者，即使他现在有是作为一个人的这个身体来出现的时候，他认识到六识所显的这些都是如幻的这种显现，没有任何实存的。所以他这样的有证悟的人呢，就自然而然就远离任何所谓的羞耻，而这样去可以安住于圣意当中，超越一切的自他境。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实相无有见，能见所见，因此证悟是虚名。所以这个后面的就是从这个见开始，见修行这几个，这些里面呢，因为根据空慧的这些教法结合的一种就是见解上面案例的，那没有这个造作种种的一些境界，当然主要是空性了悟空性，证得空性，这个非常的就是般若中观的这些教法的理解和学习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某一部分这样的一些内容，在这个之前我们讲的这个般若心经呢，然后中论呢，这些里面也有嘛。像中论里面又说，就是从那个我们经常应用这个嘛，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我们所谓的特定的一些就是概念所及的这些呢，就是类似的这个当中的，当然我们平时所见的这些种种的一些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大般涅槃经里面有说无相之相名为实相，就是说如果了解这些法本质上面离于这种的相，然后离于这种实存离于这种细论，那这样子时候真正就是了解到，就是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实相，名为实相。有时候我们说实相的时候，别人以为说是不是有真实的某一种存在的相叫实相，其实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们说显现就是事物有它的那种就是如是 或者说事物有它的就是本然的这个就是面貌，或者是这种自然的面貌吧。然后还有一些是它表现给他自己，就是说事物出现的时候，不同的人解读的时候，解读成某一种的形，就是像，就对他来讲显现为什么，对这个人来讲显现为另外就是感受怎么样。但是事实上面呢，这些显现呢，针对于个人的这些觉察或者各因人而异。但是他本来的这个来讲，超越了这些显象对个人而显的这个，所以他是什么？他显为什么？就是这种，就这一性和相也好，或者这一次性自性无相，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明智为实相这一。然后说本为无有，所修能修，因此觉受是虚名。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到这个羞耻呀，然后有这样那样的感受啊，会这些也是有的。相对来讲的话呢，那当然，像我们昨天说修禅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这些过程当中有感受到乐受、空受、名受这些，然后有不同的一些感受，相应的一些造作业，或者是这些有不同的程度，那这些有。但是也是在有中论里面有讲说，业烦恼灭故为明智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如空悉论灭。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在相对的这个观念里面说这个觉受啊，或者是这些能修所修，它本来是二元的这种就是状态嘛，也是说是那种世俗地的。状态当中有能修所修修者，能修可以说是修者吧，就是说所修的这个法，能证所证，然后就是证的这些行为，修的这些行为，这些当中基本上就是不离这二元三轮这些的一些感受，真对这些有真实执着的时候，有因此有这个修道当中的道法上面有这些。案例很多种的，就是就是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些觉受，然后有什么样的就是进步啊，这方面呢。至于就是我们读这个修行纪要的话，里面也有不少这个你自己可以判断的这些心态的改变呢，包括出离心的升起、菩提心的升起，这些上面的一些判断的方式。然后如果有证空证的这些上面也有特定的一些有没有证的自己判断的一些标准也好，或者是这些方式。所以如果从本位上面来讲呢，就是说没有这个能修所修，这个本身本位的意思说实相的角度是本性，这些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实际上从圣义地上面来讲，或者是从果上面来讲，或者是机上面来讲，就是这都可以从很多的方式来讲嘛，用词很多。那相对来讲，当然业烦恼灭，然后明智为解脱，就是这也是一种，就是名言当中可以安利的一种，就是那你灭了烦恼，就得到了解脱。但是如果生意当中来讲的话，业烦恼本来没有真实，业烦恼本身并不是一个，就怎么讲呢？没有真实性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真实的灭呢？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就是入这个戏论，这个灭这个戏论，就是说业烦恼非实入空性论灭，证无空性而灭了这种相对的戏论。如果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好像认识世界当中呢，会说一切现象有的话，那这个也要学很多年呢。那我们对于世俗普通的一般的学校啊，这些里面并不讲任何，就是也不是说不任何吧，就意思说一般都讲的是有嘛。有的有什么呢？那也有事物的这种呈现的，就是无可胜数的各种的面相，然后从这些面相当中学到很多新的事物、新的概念，种种的这些，从古至今，从各种就是学各科各种科，理就是理科也好，就是文科也好，这些上面学很多。那但是说。 之后如果有人说这些现象它的本来的这种生灭，那就要研究到更细的这些上面，不仅是在这些比较相对比较粗大的这些上面，因为有很多任何行业吧，甚至可以说所有几乎所有的，应该是所有的行业当中，如果你学习以后有到某个地方有一个说不清楚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说不清楚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就是人为安立的以外，没有什么可以真正的就是实有的支撑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物理上面研究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去我们就刚才讲的一样，如果用种种的一些分析啊这些方式，因为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不敢谈很多科学上面的东西，但是就是经过一些佛学和科学家的种种的讨论，或者是就有限的这些了解当中，确实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他们的一些对细微物质的观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这是最究竟的细微物质而找到的这么样子，然后好像越找越找不到，反而你可以找到一些，但是这些呢过去认为是真实的就基本的这些呢，又可以就是进一步发现并不是最基本的这种如果从工业这些用途上面来讲，你可以把它放在一种就好像能目前能研究到的，把它作为一个基础认识，但是好像因为之后有科学更加昌明，或者是有不断的有突破的时候，发现之前发现的那些并不是基础性的最细微的这些层面的事物一样，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是学数学的，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到了某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它变得不再是就是那么可靠一样的，因为怎么讲呢，就失控的那些状况，就像数学家爱因斯坦数学肯定是很厉害的吧，那但是他并没有了解到真正量子的这种规律，所以就这个这种意思。那如果从就有些人会说，但那就是从有的这些现象确实不好方知道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些玩空的那种的观念又容易出来，就是有的那种执着有，或者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又是说可能虚无论的变得比较那种。那无的修行上来讲，对有的对峙以后，有的执着而产生的这个强烈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导致轮回的话，那就是无的那种的另外一种的对峙，有无是一种就是对立的嘛，从相对的角度来讲，那这样的时候呢，又会对无产生很强的这种怎么讲，执着的心，觉得这个才是至圣的法宝啊，这个才是最锋利的那个怎么讲呢，能够砍断这些痛苦和执着的这个力量，所以我要护好这把尚方宝剑呢，最后的宝刀，智慧宝剑。但事实上面，一旦执着以后，就是对于空的玩空的那些执着变成一种虚无的那些危险很大的。就这样的话，就否定有而就是认同空无的这种观念。所以空无或者是玩空的那些佛学里面，就是有讲到，就是有些里面先引导一些执着非常强烈的那种的，有的人来讲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真正这个误解，如果把它当作是一种究竟真理而去执着的话，会有就是断灭的这个论的这种风险，或者说对无的那种的执着啊，就变成另外一种的无有的那种的执着，然后再说，就是说你要超越有，也要超越无，因为有和无是这个对立的，如果光有有没有无的话，常执；然后如果你相反的角度来讲，断灭就是断执。所以说，那是不是说有无都是那这样子一种的角度？那这个上面呢，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有和无是就是本身是矛盾的一种，我们就凡夫心当中是一种矛盾的现象。所以说他们都是，那这个在中论里面有很好的分析嘛，种种的分析，一个事物产生的时候是自身，是他身，是供应身，是无因身，这些方式来说，到底是不是说既可以就是同时有这个这些，像有无都不是这种的角度 如果要否定的方式，或者说一种遮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应该局限在哪一些方面？因为也有其他的这种的一种的局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我们分二谛的时候，应该还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分世俗谛、圣意谛，这些时候，形象上面的相对的缘起上面的有是就是没有被否定的，所以说不走边际啊，并不是说有无都是的话，好像就说混合了有无的一半一半嘛，还是就是掺杂了一个有无的一半一半，没有的话那干脆是就是方向翻方向。有无都不是，好像就是否定的方式和肯定的方式来再说某一种的有和无，有无都是都不是那样的一种方式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要以就是相对的这个修行当中需要以安立这个世俗圣意谛，但是究竟上面甚至世俗谛也不存在，就这意思，就是世俗谛。圣意谛这个观念或者世俗谛观念是因为在相对的这个角度而有的，因为从圣意本身来讲的话并没有说就是还要分一个，从究竟上面来讲还有一个圣意谛或者世俗谛的这种概念上面的或者是说分别，所以但是相对上面来讲的话，因为就是缘起的缘故呢，就是一切缘起的现象都是空性的一样，或者一切缘起而现的就是非实，缘而非实，起而非无，或者是这样讲，就是起显了，就是显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破这个无的这个边，然后缘的时候呢，就是缘起而现和和种种的显现，这个就是破这个实有，它是一个空性的，就是说他破出两个边的这个方式来讲，性本性唯有心所性能行，是为行为，是虚名，能行所行皆因行为，是行名虚名。所以这些呢，基本上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菩萨藏正法经，大乘菩萨藏正法经里面有说，于彼轮回而作厌离，是不了义；于轮回，涅槃无不二法是了义，就这样讲。所以，就行为上面有十善呢，或者是刚才讲的有这个有十善转化十恶，或者是用出离的方式来断这个轮回的烦恼，这些。方式是一种能行所行的方式嘛，就是我一个人行善呢，然后来断恶，然后修这个出离，而去断这个轮回的这个束缚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能行所行的这个关系啊，有这个行为嘛。但是这个就是从不了义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前提，这样讲。但是在这里又都是说从本性的角度、本位的角度这样讲的话，那就说与轮回涅槃悟不二，也是从智慧当中呢，就是悟了不二才是了义啊。如果没有悟到不二的话，还有能行所性。以前梅芳仁波切不是那里有吗？能取所取，其性具迷乱。就是这样讲，就是类似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有它的那种局限性。然后实际无有，我看实际无有所护能护，因此誓言是虚名。就是在相对的道路上面，因为我们有时候人对特定的感染，就是说那其他都是假的，这个证悟是应该是真的吧，这个道是真的吧，这个觉受应该是真的吧，我就修行善法的这个行为啊，这些上面的应该是有这些真实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每次用三殊胜来修行的时候，总是说中间安住于无缘呢、就三轮体空啊，一切都是幻化的显现呢、然后发菩提心的对境，究竟来讲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呢？众生也这是 一种的怎么讲呢，幻象啊，或者说就是度如幻的众生，嗯，修如幻的法，度如幻的众生，证如幻的果，有这样讲吗？所以这个里面其实事实上面就是执识的这个断，这个执识，不然的话我们一切的行为都变成有漏的。那在有漏的这个就是相对的这些修法里面呢，要建立一整套的这个道，要建立一整套的戒定慧的这个修法，然后也有这个种种的这些就是学习和实修的这个方法。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从证悟者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都是因为这个讲的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这方面的专门的修行是有的，但是就是现在还不到时候，就说很多这方面。但是就是意思是说，整体而言，大家就是这个在《金刚经》里面这些都有说嘛，就是这个释名什么什么，然后计费什么什么，这种的，就这些里面讲的也是类似的。在那个修辞中篇里面也有讲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在龙王所问经里面也说，就是缘生实不生，无自性生故，缘生法即空，见空者即灭。就是大概就是这个里面呢也是说，原生的这个现象呢，实上面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实有的这种生的，因为原生的缘故，就我们说到一个事物的时候，我说电脑吧，我说电脑好像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实物呀，但是我说这个电脑这两个字，你要指代的是哪一个具体的物质？是里面的这个处理器是这个电脑吗？外面的壳是电脑吗？显示屏是电脑吗？它的这些电子晶体路线这些各种各样的，这是电脑吗？它的储存的这个记忆卡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些，就应该是里面很复杂的，就是一些技术在里面嘛。如果是现在说有量子什么也在用嘛，这些上面功能上面，那这些上面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所以要命名为电脑，是这些它肯定电脑本身并不是说这个具体的每一个功能的合合的一种，它只是用的一个层次上面说有点像能够有某一种快速处理数据的能力，来形容这个人脑可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嘛，经过一些推算啊，这么样，它当然这个里面现在是多少进制的，二进制、16进制或者是其他量子的话，已经可能就不是这个。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如果你说键盘呢，它也不是，然后具体每一个键盘里面有很多的那些嘛，但是如果说整体上面来说，我就想指的是说其他这一切的组合，那这些组合可能就是用在很多的一个电子这种处理器可以用在不同的这些怎么讲呢，用途上面，可能在车子上面变成车子的一部分，也许在这个电脑上面变成电脑的一部分，飞机上面变成飞机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一下子有点说不出来，说我们所指的这些，就像刚才讲的那样，这些实际上这些原圣物是如此。如果他有自信的话，他不能用来做他与他的这个所谓名或者是不服的这个，或者是与自己的自信不相干的或者冲突的事情上面不可用。但是因为无自信的缘故呢，就是他可以变成其他的名字，在其他的这个就是作为其他的事物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名字。所以这是说无有自信故，缘生法即空，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一个人能见到空性，能够就是刚才讲的无相，见到就是离相，但是这个离相是说无相，了知无相，这个意思。那这个戒律上面来讲的话，一般平时有很多的戒律啊，就是要守护啊，在这方面也很重视啊，就是很多方面。但是已经在 这个是对相对在修道当中，所谓世俗当中相对当中就修道当中，但是如果在圣意觉者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这个能护所护呀，这样这是一个修就相对世界当中修路架桥防护栏一样包现身一样的一种方式，根据见解和修行来安立的一种的就是扶手啊，或者是说抓梯一样的。然后说实际无有所及能及二，因此及二者也是虚名。那么这个上面讲的就是积累二资粮的智慧资粮福德资粮，但是我们说的心就是心的本性本身是觉性。就这样讲的话，其实智慧不需要就是你刻意的积累，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并没有特定的学修，但是像六祖大师一样，他不是高材生大学生呢，或者是甚至有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那弥勒日巴尊者或许也是这样证悟了以后，当然就是一切法都从他的嘴里可以出来，但是之前的时候或许他不是那么样就是文字上面很好的那种人。那所以说就是说本质上面来讲具有就是自信当中呢就是圆满了一切这个积累任何功德叫自相圆满功德，这些方面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当然在相对当中有能及所及以及积累二资粮福德资粮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所说的相对来讲的话我们有如来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像，当然这个例子不好了，但是意思是说像高级芯片一样，里面储存大量的数据一样，是吧？只要有这个键盘和这些其他的传输的这种给它，调动起来的时候，它能够把里面的很多储存的这个信息呢，能够实现展示出来，然后产生这些种种的一些作用吧，然后说到他的更深层的次的这个这时候是由这个就是积累啊这些第八识这个也是一种缘起的现象。为什么呢？就是八识当中有增减善恶业习气的积累的这个就是细微的这个积累嘛，这个有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它的背后呢就是说阿赖耶或者是不是识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已经远离了这种或者说二字的这种的怎么样造作或者是虚名呢，它本身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我们从法性究竟圆满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这具备了就是从中证得真正究竟的法身的时候，它自然具有这个任运的这个报身化身这些。所以意思是说已经本自具足这个当中。所以弥勒日巴的一些尊者的一些道歌里面也有讲到说啊我即使就是三身佛呀种种的就自信这个具备三身的这个功德这样讲的。然后就是说在无实际我看实际无有所断能断所断因此轮回是虚名。所以这一类的应该在中论里面这些里面也有讲，就是说轮回性即是涅槃性，所以他们两个呢没有差别，这种的句子有吗？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像大宝积经里面讲的如是诸佛所难思议，如是诸佛难思议，善巧调伏方便善巧调伏众生类，了知法性无所有，假名安立是世间。就是说这些轮回能当中要断呢，怎么样去去除二障，积累二资粮，然后这个当中来守护誓言呢然后证悟当中的有些行为觉受证悟这些过程的这些呢，就是说因为诸佛的那种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大悲说就是方便当中出现，就是世俗当中诸佛以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变成了好像我们可以是可以取舍可以就是断尽这样的积累 守护这样的一些道路，然后善巧方便化众生，了知法性无有无所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时时刻刻要让自己记得说，这些本身对所证的果有执着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修行的人对他自己的禅定当中的很多经验很执着的话，就变成一种就是就世间呢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某一类的禅一样的。所以是要突破的话有困难，要真正要突破轮回的这些禅法的局限的时候，确实需要有空证的智慧。所以了知法性无所有，然后这些虽然就是说真实的究竟事业上来讲的话，就是离于这些能所的就是迷乱的这个状态，或者他的性其性比较迷乱，但是他可以有帮助于逐渐趋近于就是觉醒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取舍。但是说取舍的如果一直颠就回荡在这个取舍当中的话，它是属于迷乱的一种状态，没有正悟的情况下。所以说当然诸佛菩萨以慈悲的方式善巧的就是开设了种种的这些即到果的这方面的开始见修心的这些方便，这些开始都有的。所以说假名案例是人间这个部分有在就这样的。然后最后一个实际无有所得能得所得此果是虚名，这个就像心经里面不是也有吗，就是说什么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这个以前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解释。所以说，事实上面我们认为的这个德呢，其实本身是本自具足的，也不是说后来才得到的或者啥的，既有修行了，它只是揭开了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所以见这是他的这个自信，这个本质自信，本质自信具有的一些功德了。我们刚才讲的本性、空性、自性显现、大悲周边，这个是它的一个就功德出现，就这些。所以不是说它本来没有的，我们经由这个修行以后，就是全然的不同的一个东西在上面一样啊得到。但是这个整体来讲需要了悟空性，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念一下那个《沙漠帝王经》里面的一段，这个我们以前念过，然后希望对大家做一个，就是能够证悟实相，或者说彰显这个本自具足圆满的这个就是实相的一切的，就是觉醒的这个功德。接近幻灭时，世界荡然空。如前后也耳，诸法也欲诸法也然。观世间起坐，悉住于水上，如上下也耳，诸法亦复然。这做了很多这项方面比喻，如虚空无云，突然起阴云呢？阴翳就是云的意思。不知何所出，诸法亦复然。如来涅槃后，心思睹佛性，就是见佛性，是佛的形体啊，佛形。如出后也耳，诸法亦复然。犹如水聚末，瀑流之所飘，观之时无间。观之无时间，观之无间时，没有见水末里面都是虚幻的这种意思。诸法亦复然，瀑布里面的这些现象，如天上，是我读的这个，如天与水上各个有气泡，有泡气，随身寻散灭，诸法亦复然。譬如春日中，云光所粉质，艳阳状如水，诸法亦复然。如实芭蕉树，仁者求其间。内外不得时，诸法亦复然。如幻作多身，未男女相马，事相非真实，诸法亦复然。譬如有女童夜卧产孟子，身心似幽气，诸法亦复然。 如人梦行吟，无以就行的时候，无以行以无所见。余爱中午的诸法亦复然。如镜虚空月，隐现于清池。飞月行如月，飞月行如水，诸法亦复然。如人自好喜，是吧？直镜照其面，镜像不可得，诸法亦复然。如野马，见野马如水，愚者欲取饮，无时可就可，诸法亦复然。如人在空谷歌声，歌哭言笑响，闻声不可得，诸法亦复然。如榜教诸国善恶由行之，由之行。非言教执彼，诸法亦复然。如人醉饮醉酒，如人饮酒醉，见地回息回旋，息回转，其实未曾动，诸法亦复然。所以一切就是冥想，所以我们被冥想左右的时候，我时时想到说诸法无有自性，如梦如幻，这个方面的一种了解很重要。此复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了。